诗篇二十三篇，很熟悉的经文、那我想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我想这个非常宝贵的经文呢、我们一同慢慢读来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我们就读到这里。这一次武汉肺炎病毒的蔓延似乎已经带来一种全世界的惊恐，抢购口罩的风潮也不只是在东南亚的国家，甚至现在在美国很多商店口罩都已经缺货，甚至有人大量的购买，然后在网上用四倍五倍的价钱推出，还是一售而空。可见的恐惧是多么厉害的在辖制这个世代人的心。当然面对这个病毒的蔓延，一方面我们是要小心谨慎，随时注意病情的发展，随时调整我们应该有的生活形态。但另一方面，这些日子来我也看见，只要你打开手机打开新闻，就会有层出不穷的所谓的专家的意见、小道的消息、听说的传闻，那真是多到令人啊无所适从。而当我看见现在人心的光景的时候，我越来越体会到圣经当中的一句话，那就是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所说的，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一点不错，这个世代人的心的光景就是困苦流离的光景，不知道何去何从，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，也不知道有谁会照管我们，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。但弟兄姐妹，今天作为一个神的儿女，你要明白你是有牧者的，你是一位大牧者，他要在一生当中引导你、保护你。靠得住，你是可以胜过生命当中一切的恐惧的。你们诗篇二十三篇里面给我们四个非常宝贵的应许，是四个能够使我们胜过生命当中一切恐惧的应许。首先第一个，靠主能够胜过缺乏的恐惧。跟你们说，靠主胜过缺乏的恐惧。第一节很清楚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怎么样？不致缺乏。缺乏是我们面对人生的过程当中的第一个恐惧。我们常常会为生活而忧虑烦恼，我们害怕不能够生存，我们害怕不能够成功。正好像马大一样，你还记得当马大正在忙碌的时候，耶稣对他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事情忧虑烦恼，但有一件不可少的你却没有得着。换句话说，马大为很多事情想来想去，可有一件事情他应该想的他却没有想。所以我常说，什么是忧虑？忧虑是你该想的没有想，不该想你拼命想嘛，不是吗？这是忧虑嘛。就好像我还记得当神呼召我要全世界来侍奉他的时候，当我一跪下来祷告，第一个进入我脑海的念头就是，万一将来没饭吃怎么办呢？现在想起来很可笑，可那时候这心中很厉害的挣扎，左想右想拼命想，就是有一件事情没想到的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感谢主，现在我服侍神超过三十年了，没有一天缺乏过，没有一天后悔过。哈利路亚。第二，你相信 弟兄姐，你相信神是你的牧者吗？如果你相信神是你的牧者，那你就应该知道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他认识你，他知道你的需要。Amen。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四节怎么说？主说我是好牧人，然后说什么？我认识我的羊。弟兄姐，你可知道神认识你吗？很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，好像只是随便读过去，就是哦 OK 主认识我。 No 不要这么随便读过去，主真的认识你。你们约翰福音十章第三节，我们看见主在这里说，他按照他的叫名叫自己的羊啊，他知道我们的名字，按照名字呼叫我们，他认识我们。你说怎么可能，我这么软弱。哎，你曾经到过羊群当中吗？啊，如果你曾经到过羊群当中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每只羊都长得差不多差不多嘞，不是吗？当你在一群羊当中的时候，你怎么分得清楚哪一只是哪一只啊？哎，可是牧羊人就知道了，他知道这只羊啊腿不大好，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，那只羊很调皮，到处乱跑。那一只羊喜欢吃，一天到晚就吃个不停啊。那一只羊最喜欢讲话了，咩咩咩咩咩咩咩个不停啊。哦，原来牧羊人就是按照每只羊的软弱来认识他的羊呢。哈利路亚，你知道这个真理带给我极大的释放，你知道吗？同样今天神也认识你，你说你很软弱，神正是按照你的软弱来认识你，神正是按照你的需要来认识你。 Amen。 当你有这种明白之后，你就会因着神的应许而一种确据，耶和华真的是我的牧者，因为他认识我，他知道我的需要，他也能够亲自供应我一切的需要，所以我不至于缺乏。 Amen。 所以第一个，我们靠着主，我们可以胜过缺乏的恐惧。第二，靠着主能够胜过未知的恐惧。跟你们说，靠着主胜过未知的恐惧。在第二节我们看见大卫这里说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他使我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面对未知的将来，这也是常常让我们心恐惧的原因。因为每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面对太多无法解释、无法改变、也无法掌握的事情。但做一个基督徒，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，你的明天并不是在你的手中。我常说啊，还好不在你手中啊，在你手中就完了。你的明天在神的手中。跟你们说，你明天在神手中，跟他说。所以第二节才说神要带领你到青草地和溪水旁嘛，可见得在你生命当中是有个青草地的，可见得在你生命是有个溪水旁的，是神为你预备的，而且正在用他奇妙的手来引导你，来带领你。 Amen。 但你要注意的是，他要引导你的是要带领你到一个他为你所预备的青草地，而不是你自以为的青草地嘞。他要带领你去的是一个他为你预备的溪水旁，不是你自以为的溪水旁嘞。所以这是为我们需要凭着信心来跟随的原因。那最近我常有一些经文，常常想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，我们一同来念来。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怎么样？凭的信心，不是凭的眼见。做个基督徒，不但是在你信主那一刹那因信称义而得救，更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。这里说行事为人什么意思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，你要凭的信心，不凭眼见。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生命当中未知的事物的时候，特别是很多时候这些事情跟我们所期待所想象的好像完全不一样， 无论我们面对的环境是如何，我们都要凭信心确实的相信神仍坐在宝座上，他的恩典仍然够用，他的手正在引导我们。 Amen。 事实上我告诉你，这种信心是每一个圣经人物都所具备的信心。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因的信就离开他的家乡乌尔。哎，我请问你，当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，请问他知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啊？不知道啊，他连往哪里去都不知道，就是因的信心相信神有个应许之地为他预备，他就离开他的家乡，甚至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就凭信心往前走。摩西因的信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走向旷野，旷野这么大，以色列人这么多，走进旷野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啊，只因为相信一个应许之地为他预备。约书亚因的信心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，你知道过了约旦河面对前面多少征战啊，是输是赢啊都不知道啊，只是因为相信有一个应许之地为他预备。我告诉你，这是神在他的子民身上要寻找一个信仰的特质，那是坚定不移的信心。你还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讲一个比喻，讲了一个寡妇向一个不义的官求伸冤嘛？那个不义的官本来不想替他伸冤，但因为那个寡妇坚定不移的不断的祈求，后来不义的官终于答应为他伸冤。主的意思说，连这个不义的官都会替寡妇伸冤，那么更何况我们公义的神啊。 Amen。 但问题是，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但是人子来遇得见世界上有这样信德有这样信心的人吗？换句话说，有一天主要回来的时候，再来的时候，要在他的信徒身要寻找的特质就是一个特质，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。他讲得很清楚，人子来了找得到这样一种信仰特质的人吗？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心的人吗？无论任何的环境，相信神必要引导，相信神永不误事。 Amen。 哈利路亚。就像在这里第三节所说的，你要相信他要为他自己名的缘故要引导我走一路。神要为他自己名的缘故，我常常读到这就很感谢神，感谢神不是为了我们的缘故，若是为了我们的缘故，恐怕神很难引导下去，因为我们的信心是上上下下的，不是吗？环境好了，股票上了，我们心情就上了，信心就上了。环境不好，股票跌，心情就不好，信心就往下跌。若是为我们的缘故，神很难引导啊。感谢神呢，我们的神是为他名的缘故，他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他的名是至圣至尊的名，他的名是永不失败的名。换说神永远要来引导我们，神永远不会离弃我们。今天也许在生命的过程当中，你可能失败了，好像在悬崖的边缘快要跌倒下去，神的手却要紧紧抓住你，不让你失落，神要搭救你。甚至有时候你觉得你想放弃了，你灰心的失望了，不想坚持了，就算你想放弃，神的手永不放手。这是为什么？这里说他要为他名的缘故，不是为我们的缘故，为他名的缘故，他要引导我们走一路。 Amen。 这样一种信心就能够帮助我们胜过那个未知的恐惧。 哈利路亚，阿们。第三，靠主胜过苦难的恐惧，跟你们说，靠主胜过苦难的恐惧。第四节这里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我们人对苦难总是充满恐惧，而偏偏我们人的一生充满多少的苦难，不是吗？难怪中国人说人生如苦海，听过没有？真是苦啊，不止环境上的苦啊，更是情感上的苦啊。多少人被情所困啊，男女之情、夫妻之情、父母儿女之情、人情友情、亲情私情，所以难怪连续剧一演演30集演不完了。而且不管你有钱没钱，无法幸免这个情感之苦，而这种情感之苦常常比环境之苦更苦。除了情感之苦，更是有心灵之苦，这人的心是根本无所依靠，就像现在的光景一样。当然至终我们还有对死亡的恐惧，这是人生最大的苦痛。而我们人一生就是持续的活在这种对苦难的恐惧当中，包括这次对武汉肺炎病毒的恐惧。然而事实上，这正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原因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是传讲一个天国的信息而已。如果耶稣只是来传讲信，他大可不必自己来，他可以差遣先知来报告神的信息就好了。耶稣到这个世界上不只是传讲信息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为我们成为肉身的样式，道成肉身，这个尊你太重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亲自在这个地上来与我们的软弱来认同，他要亲自在这个地上体尝人生命当中最深的痛苦，那就是死亡。而为此他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。但感谢神，因为他是无罪的救主，死亡不能够困住他，所以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，证明了他有胜过死亡、胜过罪恶的权柄。你们哦，我好喜欢希伯来书第2章14节15节的话，这里怎么说呢？他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15节，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哇，请问谁是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呢？谁呀？就是你我了，跟你们就是你啊！真的，我们就一生怕死，我们就是怕死嘛，不是吗？换句话说，耶稣的死是有目的的，他在十字架上不只是表达一个怜悯的心而已，他乃是要借着死，而且借着从死里复活，败坏魔鬼撒旦一切的权势，将我们这一生活在死亡恐惧里面的人释放出来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今天可以不再惧怕，跟他们说你可以不再惧怕。哈利路亚，正如一首诗歌所说的，因他活着我可以面对明天，因他活着不再惧怕，生命充满了希望，只因他活着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因着基督为我们死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就可以不再惧怕死亡。哎，你可知道在第四节里面，在诗篇23篇第四节是整个诗篇的转捩点呢？在前三节，作者的经历都是他与我的经历，他引导我走义路。是他与我的经历， 可在第四节，他经过死荫的幽谷之后，看见你与我同在，不再是他与我，而是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透过苦难，反而让我们与神有面对面的经历。这好像约伯他经过苦难之后所说的一句话，好，以前我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见你。在苦难当中能够经历主的同在，这是我们能够胜过苦难的一个秘诀。阿们。这第四，靠主能够胜过仇敌攻击的恐惧。跟他们说，靠主胜过仇敌攻击的恐惧。跟他说，第五节这里说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又用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福杯满溢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要注意哦，这里所说的敌人不是指人的老板， OK， 不是的，不要搞错。这个敌人也不是讲另一半， alright， 也不是你的死对头，都不是。这些敌人指的魔鬼撒旦，因为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很清楚讲的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谁啊？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寻找可吞之人。可见的魔鬼撒旦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用各样的方法来攻击我们，有时候借着环境的攻击，有时候人情的攻击，有时候借着疾病的攻击。好像这一次魔鬼还用尽各样的方法要夺去我们对神的信心，夺去我们的盼望，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，也破坏我们与人的关系。所以彼得接下来在彼得前五章第九节里面说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怎么样抵挡他。你知道今天很多人有时候对属灵征战有一种很错误的观念，有些人总以为啊，那些越追求的人啊，魔鬼越厉害攻击，所以他们的结论是最好不要太追求， OK， 不要太追求，那魔鬼就不会攻击你。其实错了，跟你妈说错了，跟他说，今天只要你是个人，魔鬼一定要来攻击你，魔鬼一定要辖制你的，只要你是个人，他一定来辖制你。但是当你选择越来亲近神，越来跟从神，你就会发现神要为你做一件奇妙的事。什么事呢？神就要在你敌人面前为你摆设宴席。什么意思？在敌人面前打仗都来不及，还怎么能吃喝呢？原因就是神要亲自为你来征战。哈利路亚，所以你就可以有时间吃喝了。神在替你打仗，本来仇敌要来攻击你的，现在当你选择来投靠神的时候，神就为你兴起，神就为你来征战。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做一个神的儿女，你需要明白一件事情，你的神是帮助你的神。跟你们说，你的神是帮助你的，跟他说，再说一次，跟他说，你的神是帮助你的。所以保罗才说，神若帮助我们，有谁能抵挡我们？哈利路亚。那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经历神的帮助呢？最重要一件事情，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来宣告。我们看见在这里大卫做出何等样的宣告啊！第六节他说，我一生一世。什么是一生一世？意思就是无论任何环境，无论任何时刻，我一生一世要怎么样？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不管任何环境，不管任何时刻，必定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什么是恩惠？看得见的祝福是恩惠。什么是慈爱？慈爱原文是怜悯，是不配得的恩典，本来你不配得的，神要赏赐给你。换作大卫面对他的一生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无论顺利或苦难，大卫懂得抓住神力做一个宣告，好，必有神的祝福跟恩典随着我的。 哈利路亚，而且永远随着我。换句话说，好像是大卫有一个两个跟班一样啊，在大卫一生当中还有两个跟班一样，无论到哪里，恩惠哟，慈爱哟，跟着我走，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不只是大卫，只要你是神的儿女，你都可以如此宣告，一生一世，无论任何时刻，无论任何情况，恩惠哟，慈爱哟，随着我。哈利路亚，你每天都可以，你今天就可以做宣告，恩惠哟，慈爱哟，随着我。因为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嘛，你们甚至有时候连仇敌要用什么武器来攻击你都不知道的时候，你还是可以抓住神的应许的。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七节怎么说呢？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啊，凡为攻击你所制造的武器，有武器为你制造，但是却不能够被利用啊。靠得住，我们可以宣告，我们有神的 favor 在我们身上。阿们。一旦你做这样的宣告，仇敌就要退去的。阿们。这样的宣告能够帮助你胜过一切仇敌攻击的恐惧。最后在第六节，大卫说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住在意思是停留在神的面前。当你在恐惧当中的时候，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紧紧靠近神，紧紧的跟随神。你还记得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怎么说吗？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什么？全能者的荫下。第三节，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啊，何等宝贵的应许！靠得住，我们必然胜过病毒一切侵害的恐惧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可以不再惧怕的。我再次说，做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可以不再惧怕的。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个充满惊恐的时代，求主帮助我们坚决的不要让不合理的恐惧来辖制我们的生活，反而我们要起来宣告，我们是有牧者的，我们要向这个世界见证，我们是有牧者的，我们要起来按照主所吩咐我们，站在破口为这个世代来祷告，好让这个世代能够回转来归向神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，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。因为虽然我们如此的软弱，但主你就是我们的大牧者，你按照我们的软弱，你认识我们，在我们一生当中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。虽然我们常常经历各样的苦难，仇敌的攻击，但主你却保护我们，你带领我们能够胜过仇敌撒旦一切的攻击。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，真的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，思想到你就是我们的牧者。就在这样一个充满惊恐的时代，让我们的心坚定不摇动，让我们单单仰望你，单单来依靠你，让我们在这样的时刻懂得住在你的里面，真的藏在主你的面前。当我们越加来靠近你的时候，我们在你里面就得蒙你的保护。我们谢谢你，真的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不但是不惊恐，反而我们按照你所吩咐的，站在破口为这个世代祷告，因为这正是你托付我们做一个祭司的职责。谢谢我们的主， 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